这里是巴黎阿黑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三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8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将下调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下调到7%左右，这是中国时隔三年再次进行下调。被香港占中运动设障堵塞约两个月的香港旺角的马路今天恢复正常，各种交通运输车辆包括公共交通重新行驶，两旁商店以及银行也重新开张。香港法院今天禁止学生领袖黄之锋等人进入旺角范围。中国面对美国发生的民众抗议枪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受司法追究示威活动所做出的回应与评论，一改以往指责美国人权糟糕的做法，而是因为维稳多次袭警案和香港警方清场避免批评美国。法国总统奥朗德明天到访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几内亚，由此成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前往埃博拉疫情国家访问并深入疫情第一线。第15届法语国家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已经在昨天结束，为本周末在达喀尔举行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做了准备，奥朗德将于周末出席本届峰会。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奥朗德明天到访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几内亚，由此成为第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前往埃博拉疫情国家访问并且深入疫情第一线。奥朗德今晚从巴黎出发，应于星期五抵达几内亚。奥朗德在当地停留一天，主要就法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同几内亚领导人举行会谈。奥朗德随后前往塞内加尔出席法语国家峰会。据法新社报道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数个国家爆发以来，已经导致近6000人死亡。几内亚是西非中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并没有得到控制，仍有蔓延的危险。奥朗德是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位到西非地区访问的西方国家领袖。奥朗德将向几内亚以及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表达法国的团结和鼓励精神，向几内亚保证法国援助的决心，共同应对埃博拉疫情。法国将向几内亚至少提供1亿欧元的援助，法国政府以及医学研究机构也将向几内亚以及西非疫情国家提供医疗和物质援助，包括提供200张病床。法国数家医学生物科技公司也将在非洲加快疫苗研发试验进程。据报道，法国还答应开设2个培训中心，训练专业医护人员，其中一座设在法国，另一座设在几内亚。根据日程安排，奥朗德将参观慰问几内亚多间医疗设施和医院，出席一个专门召开的圆桌会议，当天还将与几内亚总统孔戴进行会谈。中国准备对多数环境污染现象采取零容忍立场，并对某些保护污染企业或阻碍有关部门进行检查的地方当局予以制裁。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介绍。
中国政府网站周三晚间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有关当局将从现在开始至2015年年底实施对环境问题展开大规模的检查计划，调查结果将公诸于世。路透社报道指出，面对公众为支付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日益增长的抵制情绪，中国的空气、土地与河流的污染现状是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大难题。 今年，北京政府表示向环境污染宣战，并对期待已久的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修订。这些新规定赋予有关当局加大对污染方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可对他们施以罚款或监禁。执行反污染措施已成为中国政府关切的主要任务之一。上个月，中国环境保护部批评了某些省份在执行新标准时只注重形式，不重视实质问题的表现。
中国将下调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下调到 7% 左右，这是中国时隔三年再次进行下调。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就明年经济增长评估做最终调整，而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7.5% 左右。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目标将在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后定夺。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说，中国希望通过稍微放缓增长速度，使经济软着陆到可持续增长的稳定轨道，担忧全球经济引擎动力出现减弱的观点将会增加。决定明年经济运营方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早于12月上旬召开，习近平领导层将在这个会议上确定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分析估计将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新的目标将以 7% 左右为中心。新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布。中国在05年到11年连续七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8%， 12到14年连续三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7.5%， 在13年之前每年都达成了目标，但是今年1到9月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为 7.4%， 低于既定目标。房地产行情的冷区导致投资和生产放缓，再加上制造业削减过剩产能等结构调整压力，当前经济的减速感出现增强。中国领导层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以零敲碎打的政策微调来支撑经济。11月21日，时隔两年零四个月实施降息，由于就业并没有出现明显问题，习近平领导层仍然对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保持慎重的态度。经济分析认为，中国继续维持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因为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过低，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被香港占中运动设障堵塞两个月的香港旺角的马路今天恢复正常，各种交通运输车辆包括公共交通重新行驶，两旁商店以及银行也重新开张。香港警方从星期二起连续两天在旺角协助执行清除路障的禁制令，到昨天晚上一共有159人被逮捕，其中31人今天被带上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包括学界及社运人士，如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副秘书长曾傲辉、人民力量执委谭德志、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以及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被控以阻碍公职人员等罪名。根据《星岛日报》报道说，当中被告黄之锋被控阻碍公职人员罪，其私人律师反对禁足旺角指定范围的担保条件，指黄之锋是学生领袖，是次是政治检控，并反对将案件押到明年1月14日，认为押后时间太长，有意阻碍黄之锋再次返回上述地点，又质疑控方的指控薄弱。黄之锋当天根本连执打主任都没见到，如何阻碍他们执行职务，并被指被捕时遭到警员的殴打。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说，香港警方清场在旺角移平了路障，可是却陷入了巷战，而且警方被指控用喷雾剂、警棍驱赶群众。 中国面对美国发生的民众抗议枪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受司法追究的示威活动所做出的回应与评论，一改以往指责美国人权糟糕的做法，而是避免批评美国，解释这是因为是美国的内政，同时应对美国不少民众指责大陪审团的裁决忽略了黑人人权，中国官方则利用机会说，这恰好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十全十美的。据观察者网今天报道说，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八月枪杀黑人少年的警员之后，全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涉及34个州。对于美国不起诉枪杀非洲裔青年白人警察威尔逊引发的争议，中国没有抨击美国治安糟糕、人权恶化，而是采取低调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我注意到该案件有关审理广受关注，这是美国内部事务，我不予置评，但你提到的有关情况恰恰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十全十美的。官方的《环球时报》昨天发表社论文章，也低调评论美国福克森布朗事件，认为福克森案既显示了美国司法在独立性上的魅力，同时也反映出其无视民众意见引发大规模群体骚乱，表现出其缺陷性的一面。环球时报罕见说，其中教训值得中国法治道路认真借鉴。有分析说，中国面临严峻的社会维稳问题，曾多次发生袭警案件，而且香港占中运动正被警方清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官方将很难在美国福格森布朗事件中采取明确而强硬的立场。中国的反腐打贪运动是不是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肯定共产党退休的老同志坚定支持惩治腐败。据郑书记今天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6日在北京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时说，他的反贪腐政策是得到老同志们的坚定支持的。外界一直猜测，有鉴于习近平的反腐规模牵连甚广，波及一些可能仍然受到退离老同志庇护的党政军高层，因此可能受到掣肘。中国反腐打贪指向追查外逃官员，并向外逃贪腐人员发出限期回国自首以换取宽大处理的通牒。鉴于期限即将期满，但主动回国自首的贪官人数并没有出现纷纷的态势，舆论关注官方是否拿出有力措施抓捕引渡外逃官员。中国官方罕见承认外国不引渡，中国追捕外逃贪官受到影响。南华早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调法司司长徐宏昨天透露，中国曾向美方提出是否可以签订引渡条约，但美国似乎没有准备好，外国不引渡就影响中国追逃。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是在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背景说明会上做出上述的透露。他还说，中国海外追捕逃逸的贪官的努力受到阻碍，是因为部分西方国家政府不愿意提供协助。中国报刊长期批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是贪官外逃的避罪天堂。在过去10年中，只有2名外逃到美国的贪官被遣返回国，其中一名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的前行长余振东，他被指控贪污了4亿8500万美元。余振东在2004年被带回中国，但条件是他不能受到酷刑或被判处死刑。中国当局反腐打贪深入发展，所锁定官员腐败罪名中新加了通奸一项，至此都是男性腐败官员被揭露犯有与他人或多人通奸。中央纪委昨天第一次也将通奸罪名用于落马的女性贪腐官员身上。首先背负这个恶名的是山西2名厅局级干部， 据中央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监察部的官方联合网站昨天通报了四名山西官员因贪腐问题遭到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两名女官员被指控与他人通奸。这是中纪委通报对违纪女官员第一次采用与他人通奸的指控。遭双开的官员分别是中共山西省高平市委前副书记、前市长杨晓波，中共晋中市委前副书记张秀平，中共援强市市委前常委王明，以及中共晋城泽州县前书记秦建孝。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了由劳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南亚国家联盟高峰会议周四11月27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进入尾声。为达成经济协议，成员国向巴基斯坦施压，同时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袭击事件，三名印度士兵受伤。印巴关系紧张以及中国势力渗入峰会，为达成协议难上加难。加强南亚国家之间合作，促进南亚大国之间改善关系，同时如何协调与中国关系平衡发展，是今年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关注的重要内容。南亚国家联盟包括八个正式成员国，他们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阿富汗。每年举行一次联盟峰会，还邀请南盟观察员国家出席会议。中国目前是南盟观察员国，中国希望寻求在南盟担当更具有影响性的角色。特别是中国在南亚近十年的投资也大幅提升，中国在该地区投资建设港口、发电站，还出口武器。就连今年南盟首脑峰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的会址，也是中国27年前捐资建成的。对此，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不欢迎。印度是南盟最大的成员国，特别是在周二南盟外长会议上，巴基斯坦提议要升级中国和韩国在南盟的地位，印度对此迅速予以反驳。印度总理莫迪不赞成北京希望把在南盟的观察员地位提升为正式成员国的计划。印度总理莫迪希望借助南盟组织成员国抗衡中国。印度希望通过南盟峰会减少中国的影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需要首先深化南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然后再努力推动横向发展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也表示，印度过去忽略了与南盟各国的经济合作，让中国在该地区扩大了经济投资，包括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的投资。另外，南盟峰会的官员也指出，巴基斯坦阻止意在讨论加强南盟成员国之间的运输和能源联合的协议，来回应印度。多年来，由于地区争端，在南盟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制约。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期间与其他成员国的政府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唯独没有会晤巴基斯坦总理夏里夫。虽然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理夏里夫共同到达尼泊尔参加南盟峰会，但是两国的争执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两国领导人拒绝会面。印度和巴基斯坦还互相指责对方在阿富汗展开代理人的战争。南盟峰会主席表示，南亚的问题主要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又加上了阿富汗这个难题。为了避免这场为期两天的高峰会议各国空手而归，南盟各国磋商希望在尼泊尔举行的峰会上签署一份经济协议，主要包括电力分享和车辆自由通行的边境等协议。法新社指出，由于印巴关系紧张，南盟峰会要达成经贸协议困难重重。就在南盟成员国进行会晤，向巴基斯坦施压，为达成最后协议做出努力之际，周四传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省发生攻击印度军事基地的袭击事件，三名印度士兵受伤。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在距离巴基斯坦边境四公里的阿尔尼亚镇附近的印度基地受到四到五名好战者的攻击。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布拥有克什米尔的整体主权，两国从1947年开始因克什米尔独立发生过三次战争。从1989年开始，寻求独立的穆斯林人向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动攻击。各位听众，今天的亚文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南亚国家联盟合作峰会达成经济协议希望渺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7日在国际版特别关注的话题有埃及总统塞西到访巴黎、美国佛格森小城黑人青年被枪杀事件的司法裁决引发的骚乱、国际联盟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的行动、欧洲面对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犹豫、经济危机压力下困难重重的法德关系等等。各大报纸今天没有与中国有关的特别报道，但《回声报》以图片新闻的形式简单报道了香港警方在旺角争民主占领运动占领区清场并带走几名学生领袖的消息。《十字架报》也发表短文报道了这一消息，强调这是战中开始以来警方最大规模的清场行动。美国大陪审团关于不司法追究导致一名黑人青年死亡的白人警察的决定，在事件发生的佛格森小城引发骚乱。这一事件吸引人们重新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也凸显出奥巴马作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尴尬处境。解放报发表长篇报道，注意到这一事件引发的骚乱促使当地不少居民配枪自卫，因为他们认为不会有人来保护他们，他们只能自我保护。大陪审团裁决公布的前夕，当地枪支的销量已经翻了一番。一家纹身店铺的老板甚至私自雇佣了一组武装人员保护其商店。美国最大的黑人维权协会负责人接受解放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美国，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枪杀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年的21倍。他表示，年轻一代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不会放弃，没有人能说他们不可能改变现实。费加罗报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指出，从没有什么能像今天佛格森骚乱的场面这样凸显出奥巴马的无能为力和他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司法当局备受争议的裁决让他震惊，但他选择了总统职务要求他超越一切派别纷争的姿态。而自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他一直扮演着象征美国已经走出种族歧视梦魇的角色。几天来，白宫官员反复说奥巴马会在骚乱平息后前往密苏里。费加罗报文章认为，这显示出奥巴马要在2017年1月离开白宫以前有不同表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因此不会在手中没有任何有关司法改革以及如何改变地方警察行为并改善当地黑人面对的种族歧视现实的具体建议的情况下前往当地。美国媒体近日引述白宫未具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非常清楚他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历史意义，以及历史学者对他这八年任期成果的特别关注。这篇文章评论指出，奥巴马还有两年的时间来表现出他的不同，但是长期徘徊于已经过时的种族歧视逻辑的思维，由佛格森事件而彻底改变的希望很小。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就为什么奥巴马未能减少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影响，请法国里昂政治学院院长 Vincent Michelot 发表看法。这位美国政治史教授指出，种族歧视深植于美国社会体制、政治演说以及社会现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掌握在其任期内解决这一问题的神奇魔棍。 奥巴马一直希望自己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不只是黑人总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没有近距离的关切种族歧视问题。而人们对首位黑人总统的期待自然也比人们对小布什的期待更高。这样的事件又完全不在总统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美国法律保证警察有使用过度武力的权利。种族歧视问题持续与经济危机背景下深化的社会不平等有关。弗格森与许许多多的其他美国城市一样，中下层黑人社团尤其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种族标签与社会经济条件合力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众多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种困境表现在就学、就医以及享受社会服务、保障基本人权等各个方面。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题目是秉持新权威主义的第五代政治向左转，已经不是一世不争的事实。
观察中国。
一家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东北地方党报《辽宁日报》前不久发表一封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批评很多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刺毙中国，由此激发一场全国社会大辩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刺毙中国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辽报的报道激起巨大反响，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论战迅速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刺毙中国是应当纠正的现象吗？我们认为所有人有批评国家的权利，包括大学教师，但同时大学教师的授课言论应当有政治和道德底线，这个原则需要坚守。不能不说，围绕这个问题，中国社会远未形成共识。爱中国就应当骂他，爱之深所以恨之切，这些说法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核心主张之一，它影响了一些人，在高校圈里的流传更广泛些。自由派主张不对批评中国做任何限制，就是言论自由的底线，而言论自由是高校学术自由的最低形式。必须指出，这些主张与中国现实的国家政治路线和高校治理原则都严重矛盾。新加坡《辽宁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激烈的争议反映了当前中国舆论界的对立气氛，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体制内意识形态监管力量矛盾的又一次爆发。事实上，这类论争在新领导层上台后，自2013年上半年的宪政论争以来不断爆发，使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充满肃杀与不和谐氛围的领域。公开性对大学老师的三大批评：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这里就没有一条是学术或者专业问题，全是认同问题，即政治立场问题。同时，在说明这三个缺乏认同时，公开性提到老师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公开性批评的不是刺毙中国，而是批评刺毙中国共产党，这才是核心。香港《东方日报》社论系列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共意识形态目前遭受巨大挑战，网络媒体和大学讲堂基本上自由派一统天下，很多高校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反体制，讽刺执政当局，倡导普世价值和三权分立，甚至公开呼吁解散中共，不仅赢得一片掌声，更在舆论上迅速走红，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领路人。反观那些为体制说好话、为当局辩护的教师，却被喝倒彩，被斥为走狗。这些自由派以大学为平台，成为社会上的意见领袖，而且不断培养青年领袖，对中共执政地位造成巨大冲击。今次香港占中事件也给北京敲响了警钟，发动占中者是大学的教授，而冲在前头的是学联、学命思潮这些学生组织。北京很多人觉得奇怪，这些学生绝大部分是回归前后出生的，对殖民地时期历史并没有多大记忆，但他们却持反中反共的立场， 北京将问题归咎于民主派教授们的灌输与引导，担心有朝一日内地也像香港一样，在大学教授振臂一呼之下，学生们也冲上街头，因此必须进行整顿。香港太阳报社论系列《阳光华夏》的评论说，继去年提出意识形态领域要敢于亮剑后，近期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第二波攻势，对自由派的围剿愈发紧密。秉持新权威主义的第五代政治向左转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去年意识形态第一波是从战略上部署，那么今年开始的第二波则是对各行业的精确打击。从官员到媒体行业再到律师，几乎无一幸免。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显然是经过精心部署与运筹，而且得到高层的首肯。第五代之所以越收越紧，与这几年美国输出软实力在各国发动颜色革命密切相关。从乌克兰的变天到泰国的街头革命，再到香港的占领中环，颜色革命逐渐逼近中国，这使得以捍卫红色江山为己任的第五代愈发紧张。然而方明之口生于防川，如果不解决老百姓疾苦又不让人说话，再强大的政权都难免被揭竿而起的百姓推翻。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朗德明天到访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几内亚，法语国家峰会将于本周末在塞内加尔召开。中国将下调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中国将对环境污染采取零容忍政策。香港占中运动路障被清除，旺角今天恢复交通，但占中与警方巷战时有发生。香港法庭裁定占中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诉讼案前他不得涉足旺角。中国一改常态，没有谴责美国布朗案践踏人权，因为外国拒绝引渡，中国打击外逃官员受阻。中国主席习近平说，反腐得到党内退休老同志的支持。中纪委第一次通报落马女官员犯有通奸违纪行为。台湾九合一投票在即，窃听案调查仍然笼罩阴影。日本对韩国公审，财经新闻记者表示极其愤慨。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节目。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组织的12个成员国的代表今天汇聚在维也纳总部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筹备已久，再加上原油价格自今年6月以来下滑了1/3，因此格外引发业内人士以及观察家们的关注。此前有不少评论认为会议很可能做出减低原油产量的决定。不过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重大产油国的声明显示，欧佩克很可能会维持原定产量。这就意味着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价格大战将愈演愈烈。那么全球油价持续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综合各方的消息来源，主要原因除了美国境内页岩油气的产量不断上升之外，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放缓。法新社今天发自维也纳的报道指出，布拉特原油价格连续多年迂回于每桶100-120美元之间，而今年6月以来却下跌了1/3，每桶价格仅在75美元左右，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业内人士指出，倘若欧佩克组织不立即做出干预市场的决定，油价很可能会迅速跌破每桶70美元的大关。不过连日来自维也纳的消息显示，欧佩克组织似乎并不会做出减产的决定。欧佩克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沙特阿拉伯表示，海湾国家已经就不减产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组织中最重要的产油国，同时也是欧佩克减产或者增产最有调剂能力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摇摆产油国。所以沙特阿拉伯的立场在欧佩克组织中举足轻重。不过法国回声报道说，最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任何减产的意向，恰恰相反，他们调低了对亚洲、欧洲以及美洲顾客的油价。海湾其他国家，例如阿联酋等国，也与沙特的步调一致。 海湾国家维持原油产量的目的主要是要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因为随着美国、俄罗斯以及墨西哥等非欧佩克成员国的原油产量的增加，欧佩克组织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不断受到威胁。法国世界报今天报道说，2008年欧佩克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为 42%， 而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下跌至 35%。 不过路透社指出，近年来欧佩克以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供应量均在增加，而且步调一致，因此欧佩克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与1980年大体一致，大约为 40%。 无论是 35% 还是 40%， 总之面对来自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的强烈竞争，欧佩克要继续维持其市场份额并非易事。况且鉴于欧佩克组织的油产量低于全球的 50%， 其小幅减产是否能够有效地提振油价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正如路透社分析指出的那样，单方面减产实际上就意味着欧佩克将进一步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美国的页岩油业者，而如今欧佩克今天决定维持其原产量，这就意味着全球产油国将展开一场价格大战。如果说沙特与其他海湾产油国的外汇储备膨大，应该能够支付价格战的代价的话，委内瑞拉、伊朗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其他成员国或许将难以招架。这也是欧佩克组织内部的主要分歧所在。委内瑞拉等国呼吁与墨西哥以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进行合作，共同协调原油价格。不过委内瑞拉的呼吁并没有获得其他非欧佩克成员国的积极回应，俄罗斯做出的小幅减产的承诺是杯水车薪，微乎其微。倘若欧佩克组织今天做出维持原产量不变、任由市场调节的决定，将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从经济层面来说，油价下跌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因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将从中受益。而从政治上来说，油价下跌将削弱产油国的政治影响，例如油价下跌将使俄罗斯遭受压力，使普京的政治野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不过油价下跌也会使已经陷入混乱的尼日利亚等产油国备受经济压力，这对其已经十分动荡的局势来说是雪上加霜。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编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特别专题节目，题目是里昂灯光节。
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可说是全球灯火烛光庆典设计鼻祖的城市法国里昂市，今年举行它第14届灯会，将于12月5号到8号热烈庆祝。每天晚上6点到半夜12点甚至到1点，各灯火地点将不断地放出光彩夺目、主题不同的灯火造型创作。里昂市政府7号召开记者会，由里昂负责文化事务的第一副市长克佩内奇安率领灯会节的筹划干部及3名灯会的关键艺术家抵达巴黎。克佩内奇安副市长介绍了本次里昂灯火节的记者会，他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2014年的里昂灯会，解释一下这个逐渐成为里昂传统灯会的由来。里昂灯会的起源要推溯到1852年，当时还不是如现在的这种盛大的灯火烛光庆典。今天这个灯会庆典聚集了里昂市民，也聚集了约100多万观光客，无论是200万或是300万观光客，或是来自全球其他各地方的观光客，庆祝活动的重心群众是里昂市民。我们把烛光火创造成个原材料，这是一个刺激许多艺术家创作的材料，而且是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受吸引拿它来创作。不只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也有后生晚辈美术科的大学生一起来创作。我们接到来自40多个学校的150个自我推荐的创作企划案，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科系学生，也就是说灯光烛火已经成了创作的新式原材料。这同时在于我们里昂市的历史发生了交汇，这也让里昂人有机会交汇聚集在一起，正如同古老历史中里昂人想一起行动的故事。 因此这个节日也是另一种去认识发掘里昂市的机会，也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夜里，没有汽车声的气氛下，城市里的夜灯都暗下去时，为了能看到这些灯火烛光的创作，对于里昂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里昂人团结的时刻，同时也纪念在历史上里昂市民在12月8号在他们各家的窗台前放置点燃蜡烛的古老传统。现今我们也是采取灯光烛火的方式来庆祝，每年我们会指定一个创作的主题或是一个协会，去年主题协会是天主教的贫困小弟兄会，今年主题是红十字会，因为今年是红十字会成立150周年，这也是一种表达支持国际红十字会的方式，因为毕竟该会在我们的领土上也是透过各种方式来帮助那些弱势民众。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互助合作的庆典，因为这个庆典需要约260万欧元经费，有一半是向各方募捐筹款，另一半则是由企业出资赞助。我们成功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动员企业伙伴赞助了130万欧元，而且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企业赞助，今年有4个新的企业赞助，他们不一定是大企业，因为这也是一个企业可以试验他们新科技技术的场所。这些灯火烛光在这些年来也不断的有变化，尤其是发光二极管 LED 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品味，而四个晚上的电费是很昂贵的，我们在庆典期间需要额外付出约3000到4000欧元的电费，这不是一般民众可以负担得起的。我们很欣慰，因此艺术家们能够创造出新式的灯火会的艺术品，没有这种合作，我们无法想象这个灯会活动能够办成。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其实这也是为里昂创造了一个政治标记，也成为许多城市的身份证，这也就发扬光大了里昂的文化。而且前几天正是在庆祝德国莱比锡市民绕着围墙集体步行和平示威25周年，当时正是由里昂负责他们在市政府围墙上布置灯火。我们前一阵子也在中国的西安有灯火庆典的合作，在杜拜、在伯明翰也举办过这一类的节庆。总而言之，里昂现今有这种技术，有真正的才干去组织灯火庆典，这也成了里昂市的一个消遣节目，更可以说成了里昂的象征。
d'attractivité de diffusion de notre ville, une signature, je dirais, de notre ville.
克佩内奇安副市长介绍完之后，接着是里昂市大庆典要事处主任 Jean弗朗索瓦·祖拉维克辅助说明，他介绍了今年里昂灯会筹备的大致情形及艺术创作的趋势。他说
Il n'y a pas de thème sur la fête des lumières. La lumière elle-même étant un matériau tellement universel.
灯光烛火节庆，对于灯光烛火来说，它是没有特别主题的，因为灯火本身是一个那么普世性的物质。在这个灯光火烛问题上，我们总是向艺术家们建议提供他们地点去创作。不过，灯光烛火可在一段时间内让一个地点全有出人意料的彻底转变，一个令人惊讶的城市景观的改变。我必须强调一个重点，我们在艺术上的计划，今年有75个不同的艺术设计地点，有超过11的创作，他们是同时伴随着里昂城市规划而变动，随着城市的演变进行创作。例如在 Confluence 区以及在 Bardieu 等区，大家总是问我这个节庆日的特点是什么。前两年我们做了很美的创作品，这自然也让我们今年感觉有压力，也就是我们想至少能做到与去年一样好的成绩。但话又说回来，这个节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发挥创作的广角，是一个在城市中稍纵即逝的灯光影像全览图。准备这个节庆不只是要注意古迹文物的处理，同时也要对室内小公园、大花园，还有河岸以及两岸区域进行创作处理。再来，我们将朝向没有想到的戏剧性效果去努力。 你们知道，现今在全球各地开始有很多大的灯会节日活动，其中有许多都多少抄袭了里昂灯会节的设计。世界各地很多灯会节是采用将幻灯片投影在建筑物上，而且那些灯光特效节目经常重复出现，因此我经常会发出一个问题：在建筑物上面，激光投影节目是构成灯会节的必须环节吗？人们会回答说，非必须。于是我告诉他们，那么从小的做起，我们利用火炬透过灯光是有影像投射特殊效果，但目的是用来创作叙述一个故事，而不是让庆典单单只有光影特效节目，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在105多个设计创作地点中，有四个是提供给大学生实验创作用，他们当然也是未来的专业人员。我们的确是与新兴艺术家合作，例如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的学生，因此我们有由影像高等学校负责设计的地点，还有一个地点是里昂第二大学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合作的创作平台，这是两个姐妹学校的合作。最后一个是里昂中央大学，它在一个创作地点推出红十字会主题的灯光作品。我们可以这么说，法国在这种短暂展示的灯光幻影技术是举世闻名的，也不能忘了今年我们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参与设计，如德国、西班牙以及摩洛哥。今年虽然没有中国艺术家，但我们是利用来自中国的灯光产品完成一些地点的创作。我们与西安有合作，虽然产品来自中国 Made in China， 但是使用起来还是很复杂，因为必须把它们转换成能够与法国的器材相融，符合欧洲标准，过程有点复杂，而且花费不少钱。今年的灯会，我们有造型艺术、建筑、景观设计、服装设计、多媒体图案设计专家，以及该领域专业行政人员，还有一位里昂的儿童书商愿意投资。所以灯光烛火越来越成为一种物质材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作艺术家。与此同时，我们的合作伙伴不再仅仅是那些能源或者是电器业者，而是有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我们也非常注重工业领域的伙伴。如果说你们今年能够浏览到这些创作品的互联网网站，是因为有一个里昂企业提供我们其数码通讯服务，整个重新创作的成果。以上就是向大家说明今年里昂灯火节的趋势。
Le site internet que vous pourrez consulter de la fête des lumières de cette année a été refait entièrement par une entreprise lyonnaise qui est spécialisée en communication digitale.
另外，克佩内奇安副市长在回答本台记者的询问时，他也补充说，今年里昂与中国广东的朋友还是有互动。去年有金头公园的灯光创作美妙非凡，而且每年的合作都会有一些变化，而中国总是有参与里昂的灯会庆典，至少广州市与里昂是有互动的，这是两个姐妹城市。至于被问到台湾今年是否有出席灯会节，克佩内奇安说，没有，今年的第14届的灯会节的创作当中没有台湾团队。各位听众，本次特别节目为您预报介绍了12月5日即将上场的闻名全球的里昂烛光灯火节。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刘芳编播的科技与传媒专题节目。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众，随着人类社会大踏步的在智能时代前行的步伐，越来越多的高端科技公司将目光转向智能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城市相继涌现，智能的概念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网络商城巨头公司亚马逊星期四推出的一款全新设备——智能音响回声，再次为智能产品市场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光。 法新社报道，智能音响回声的外形是一款黑色的圆柱形小型音响，取名为 Alexa 的内置语音助手扩音器设备，可为用户房间提供音控系统。用户只需呼唤 Alexa 便可唤醒音响回声接受指令。这套音响设备拥有可查询气候、搜索网络及新闻、设置闹钟、播放音乐等诸多功能，并可创建备忘录、输入语音信息等。功能有点类似于苹果的 Siri 或是谷歌的语音搜索及微软的 Cortana。回声可被视为是一款没有屏幕和专用语音处理应用的计算机，它的先进之处是提供了一个更灵活、更简单的实时语音处理体验，只要将它放在房间中，用户就可以随时向其发问。智能音响回声配置的360度的扬声器，除可为用户在聆听储存在亚马逊云音乐库中的音乐时提供身临其境的效果，还可像其竞争对手 Spotify 和 Bandoha Media 一样，通过蓝牙系统为手机或平板电脑提供在线播放服务。亚马逊智能音响回声设备共配置了7个麦克风，能够识别用户在整个房间内各个位置发出的声音，并具有出色的降噪处理，即使用户同时在使用它听音乐的时候，它也能够识别出用户所说的话。弗雷斯特研究公司首席分析师麦奎维分析指出，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希望把麦克风安装在家居中，只有亚马逊成功地赋予这些话筒以独特的赚钱功能，将它们安装到用户打算购买设备的地方，如厨房、卫生间、客厅，随后亚马逊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用户实现购买计划。法新社报道指出，多年来亚马逊始终以扩大其传统在线交易范围来寻求扩充经济活动为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公司开发电子设备并取得一定成功。目前它的电子产品主要有一系列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两种音频解码器和一款手机。今年夏天推出的这款智能手机却因滞销库存积压高，导致亚马逊在第三季度损失1亿7千万美元。弗雷斯特研究公司首席分析师麦奎维强调说，亚马逊的回声设备虽然较为理性，推出的时间却有些为时过早。它虽然在竞争对手面前做出了出乎预料的举措，为其智能手机遭遇失败挽回一局，但也冒着消费者尚未做好准备的风险。不过他认为，要想了解产品质量的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试用。大概正因出此考虑，亚马逊采取了限量发行的方式。智能音响回声目前仅限于采用邀请制出货，需求者可在亚马逊特别设立的专门网站订购。在美国，产品售价为199美元，亚马逊会员则可享受99美元的优惠价格。另有分析指，亚马逊在其智能手机出师不利的时间点继续进军硬件领域，也许在战略层面上有更多考虑。它也许可以通过智能音响回声切入智能家居领域。谷歌和苹果最近都进军了智能家居领域。相比谷歌和苹果的移动操作系统在移动设备上的绝对优势，亚马逊如果要切入自己的智能家居系统，比较好的选择是跳过移动设备，直接用回声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和中枢。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科技与传媒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小山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南非总统祖马将于下个星期四五两天前往中国，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南非外交部今天透露说， 祖马此行将进一步加强南非同中国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关系。中国与南非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固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南非仅次于欧盟的最大经济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在南非的投资则远远超过欧盟。法新社引述南非外交部官员表示，祖马在中国停留两天，而12月5日将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南非从2011年加入金砖四国集团，祖马从2009年当选总统以来推行向中国积极靠拢的外交政策，祖马于今年再次连选连任。南非连续几年拒绝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入境，被认为与南非同中国合作有关。达赖喇嘛被中国指控谋求西藏独立。南非建立同中国紧密合作关系，同南非航空公司开设从约翰内斯堡直飞北京航班，从每周三班增加到四班，可见一斑。不过这一航线使南非航空公司亏损，南非航空公司仍然维持一周四班的飞行，但南非则没有犹豫，关闭了飞往阿根廷布宜诺斯埃利斯的亏损航班。中国同南非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2013年，中国与南非的进出口贸易占据南非同非洲大陆全部贸易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在南非的投资从2004年的5900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0亿美元。去年双边贸易额报告达到200亿欧元。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明天到访西非埃博拉疫情国家几内亚，法语国家峰会将于本周末在塞内加尔召开。中国将下调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7% 左右。中国将对环境污染采取零容忍政策。香港占中运动路障被清除，旺角今天恢复交通，但占中与警方巷战时有发生。香港法院裁定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诉讼案判决之前不得涉足旺角。中国一改常态，没有谴责美国布朗案践踏人权。因为外国拒绝引渡，中国打击外逃官员受阻。中国主席习近平说，反腐得到党内的退休老同志支持。中纪委第一次通报落马女官员犯有通奸违纪行为。台湾九合一投票在即，窃听案调查仍然笼罩阴影。日本对韩国公审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极其遗憾。绿营布置窃听案现场，指控对手窃听，检方将测谎。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继续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区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阿兰尚夫奥赫和瓦内萨巴哈蒂共同演唱的 My Legs on Malaisie。
La Malaisie, où est-ce? Petite fleur.